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啊。
好啊好啊，我最近在学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哎，蒙哥你常常学新东西啊。
哎，我这个东西跟我小孩学。
这怎么讲？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事要求你小孩？电脑不懂，计算机不懂，你非得问小孩上网什么问题，你非得问他们。
哦，他们这很厉害啊。
是啊，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学的，他们这唰唰唰唰就学会了。嗯，
看这东西就是很有兴趣，然后记得很快，嗯，来龙去脉一下就搞清楚了。
是，
这不单是计算机啊，要跟他们学。我最近在跟我女儿学一个东西，就是怎么用我的新手机。
哦，这个也要跟他学。嗯，
姚记，你有手机没有？
哎，我有啊，我是在跟我女儿学。
你会不会用你的手机照相？
不会。
你会不会用你的手机录音？
那就更不会了。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手机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响声啊？
我没试过。
你不一样的铃声你可以去选。
我看他们还好像可以玩游戏，我看我女儿拿了
可以。哎，他们很快就找到游戏在哪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手机可以当日历用，还可以当闹钟用。
闹钟我倒会啊。
闹钟你会是吧？
闹钟我会。日历我不知道。
还可以上网，不过我不准他上网，要钱的。
哦，要钱的那不能叫他动。
你按错了，一按你的账单上就显出来了。
是吗？嗯，那很麻烦。
所以你看同样一个东西啊，就在你手里看你会不会用。
嗯，
那我们连续几个礼拜科学新知呢，就专门在谈一个题目，就是上帝为人，为千万人存留了一个专款专用的户头。这个专款专用的户头是干什么啦？嗯，我希望听众朋友都现在已经会背了。哎，对，嗯，专门为了赦免人的什么罪孽？
过犯，
过犯，
嗯，
罪恶，
嗯，
啊，
嗯，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的罪，并且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从这个罪里边出来，就是来向他申请专款专用。同样一笔款子，同样一个户头，大卫以前没有人去申请，没有人知道怎么用。啊，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就把这个专款专用这个户头到底有多么好，他绝妙之处完全替我们彰显了出来。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手机啊，这没有不敬的意思。你要是我们两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就算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商量啊，你也商量不出他这么多的花样，这么多的把戏可以从里面变出来。
啊啊，
哎，他不断的神秘寻求啊。
对，他前面两件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对啊，你算算他应该求了大概有十件事情。
哼，
我们好不容易讲到了三五件，是吧？
嗯，
第一他要求神用正确的那个户头来帮助他，就是按着你的慈爱，按着你丰盛的慈悲，专门赦免人的那个专款专用的户头，我是到你这个窗口来办事的，所以求你就照这个窗口来对待我，你千万不要给我转到十号窗口，那按你的公义来，那不行的。对不对？第二呢，你把我的罪恶罪孽过犯通通洗得干干净净，
全洗掉。
哎，我相信你这个里面户头啊足够多的存款，你是为千万人存留的，我杀才杀一个人，对不对？淫乱才一个人，撒谎才一个人，做假证据才一件事。
对，这绝对不是鼓励我们去犯罪。
对，不，你要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没有一个人犯罪可以犯罪大过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没有这样的人的。
没有。
所以他求的这两件事情已经很有道理了。第三件事情厉害，你不但要把我这一切的毛病都给我洗干净啊，
还
干脆就把我洗得比我从我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还要白。
嗯，
因为我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有罪了，对不对？
是吧？
那你现在呢，求你把我洗得比雪更白。
嗯，
怎么洗呢？按照你所立的方法。哈哈，你不要问我怎么洗，你有办法吧？你当初用牛膝草洁净百姓，这不但是让他们的罪得以赦免了，凡是沾到这血的就必成圣。哎，我也要那个。
你知道这个跟我做的实验有关系，你知道吗？
你说，
这就是基因治疗啊。
三句话不离本啊。基因治疗怎么回事？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仔细点。
那人生的很多的病啊，
嗯，
都是因为你的基因有了缺陷，
对，
对吧？
嗯，
但现在科学的理想是，
嗯，
但这个距离实际还差得太远。
嗯、
理想是，如果能够再用一个正常的基因，
嗯，
把你输到你的体内，
嗯，
啊，就把你这个坏掉的基因啊置换掉或者代替掉的话，
嗯，
那你的病就从根源上得到医治了，这叫基因治疗。嗯，
哎，那不是跟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很像吗？
很像，但是比那个差得好远。
那我觉得将来这个美国假如研究出这种东西的话，那这个要申请基因治疗一定要填表。填表又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你认为你的基因是猴子来的，
嗯，
那我就给你猴子基因。
那是啊，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不同的。
对啊，什么叫做正常的基因，什么叫做完整的基因，这个有定义的。
有定义，嗯，
到底是改良还是把你变坏了，这个有定义的。
是啊，现在因为有关于人啊，到底谁是一个最正常的基因，
嗯，
你很难讲。
啊，对，那，
嗯，
圣经上有一个最完美的基因，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嗯，
它不是肉体的基因，它是灵魂的基因，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那现在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
嗯，
不过你不能说你是猴子变的，你要说你是猴子变，它给你个猴子生命，那可麻烦。是
吧？你要追到根源嘛，越根源的地方呢，可能越是标准。
那个第三个球是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干净到什么地步呢？比血更白。那我们上次停在这个地方，是吧？
没错。
想想看，第四件事情求什么？可是妙。
我觉得是办的差不多了。
哎，还早嘞。
叫我早就心满意足，不光是回家睡觉了。
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
他不是喜欢听人家唱歌吗？
他这个话有道理的。什么意思呢？他前面才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好不好？很好。怪不怪？真怪。可是你能不能天天这样过日子？不行啊，
对吧？
对吧？
这个很伤脑筋的也是，嗯，
是啊，这很伤神呐，啊。我天天来到你的面前，我天天就是看见我的过犯，我的罪，尽管你都已经赦免了，我已经比血更白了，哎，可是这个记忆啊，它仍然压制我。
那是
啊，就像你出了个大车祸，肯定好几天不敢上高速公路，这个我们不久以前才讲过。
对，
那个镜头老是在你的心里面，它让你不敢开车，让你老是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又要出事情了？哎，
嗯，
这个大卫是很厉害的。他为什么会求欢喜快乐的声音？这好像我们吃药的时候，你总会问说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嗯，现在做的药很多都是，其实都是有副作用的。嗯，
因为这几天正好是我爸爸过世的日子，好几年了。那我正在想呢，他那个时候得 cancer， 所以在 MD Anderson 治病啊。那你也知道，化疗有一个很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头发会掉光。
嗯，对，这是常见的，非常常见。嗯
呀， yeah， 他本来头发就不多，头发也都白了，
啊，这下就要全掉掉了。嗯，
哎，这下全掉掉了。哎，可是你知道还怎么回事吗？过了一阵子就长出来了，
嗯，
而且呢，长出来头发是黑的。
啊，这样，对，一般停止化疗之后头发会长。
对，它长出来还是黑的。
哇。
啊，
这个比这个这吃了什么药？
哎，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里祷告的事情。
嗯，
因为我认罪，你赦我的罪，哎，这个药都很好，可是有个副作用啊，你这个罪常在我眼前，是不是啊？
嗯，
我老想起来这事儿，那我日子怎么过呢？所以还得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嗯，
不但我这个人呢，啊，要比原来还白呀，啊，我还比原来还要快乐。
嗯，
还要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这固然是我犯罪，是吧？我自找的。可是既然是得罪你呢，这骨头还是你压伤的。你听听看，有这种道理没有？
他都要你负责任。
对啊，你是造我的神，我生下来就有罪，我又犯了这罪，那你又愿意赦免我的罪？
嗯，
那还是一句老话，要帮忙就帮到底啦。
嗯，这个大卫是比我们厉害，
他是厉害。
因为我们在悔改认罪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对吧？总是忧伤痛悔嘛。
对啊，你就认为说，哎呀，这个神已经赦免我的罪了，那我当然就应该继续这样忧伤痛悔下去一辈子，是吧？
对吧？对吧？对吧？总是感觉到有点内疚，有点亏欠，
是
吧？ 要是不犯罪，你说多好。
他在这里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神本来就不喜悦人犯罪，不喜悦人死亡，他甚至不喜悦犯罪的人呢，还有任何罪的痕迹他都不要，因为他整个的心意是要拯救我们，不是要定罪我们。
对，
既然说拯救我们，那就救我们到底，既然说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呀。那这已经第几个球了？一二三四，
至少算第四个吧。
第五个还求什么呢？那他不说出来，我们是怎么想想不到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面是在讲这个大卫怎么到神面前办交涉，为了人犯罪的事情，一面呢也是在提出来和弟兄姐妹参考，你到底怎么讲道，怎么讲圣经。哎，很多
学讲道，
因为你要是自己去讲说赦罪啊，怎么来到神面前求赦免，有谁能够像大卫想的这么好，
而且讲的这么清楚又漂亮。
对啊，他的大纲他的顺序通通替你写好了。
是，
我们也省事儿，因为讲了半天不是我们在讲道，是谁在讲道？是大卫在讲道啊。
大卫借着诗篇51篇把这样整个赦罪的事情给我们讲清楚。
哎，那再往下他求什么呢？你看他多天才，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这个还是有点赖皮的哈。
你要说他从头到尾赖皮都可以。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夫妻吵架啊，闹别扭吵架最讨厌的是什么？你好不容易呢说，哎，事情过去，好不就跟他赔个不是吧。哎，赔个不是他还跟你算旧账，你知道吧。
哎呀，夫妻吵架那是常有的事情。
对，隔不两天还要再提出来跟你说一声，再提出来跟你说一声。那大卫在这里求的是什么事情呢？你不单要把我这头全部都医好，全部都弄掉啊。你不单要让我不再是这样悲伤痛苦，让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啊。下一次我来见你的时候，哎，你要当这一切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你知道我们以前不是有地富反坏右这些五类分子吗？
对。
很多人都是其实都是冤枉的。有些人只是因为说了一句话就得罪了，那结果被打成这种反革命或者怎么样，戴了一辈子的帽子。那你都知道到了七八年之后就逐渐开始怎么样，
平反。
平反，对对对
对。
但平反的时候怎么样，有时档案里还加一条，曾经被打为这种，后来被平反了。
就摘帽右派是这类的东西。
是摘帽了对吧。现在好像是这个还不是摘帽的问题，是把档案给去掉的问题。
哎，在这里他就要求神了，就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个就包括过去、现在、将来。
是，你档案不要光看这一个，连我所有的档案都拆掉。
对对对对，你说这个祷告好不好？我跟你讲，等他祷告完了，这个保险的不得了，简直没有他想不到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在把救恩的深厚、救恩的丰富解释给我们听啊。
不过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会怀疑，哎，神会这样做吗？
那你只有问神了。我们当然会跟你说 yes， 大卫在这个地方3000年之前就给我们做见证了。神定义要做成这件事情，他知道我们是罪人，可是他要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他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个就是他双脚站在地上跟我们启示了他自己。那祷告到这里祷告了五点了，还有没有呢？还有。第六项他求什么？现在才过了一半呢。神
哪，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这话怎么讲，姚记？
这个怎么讲，就是叫我重新洗面，重新做人。
这有点像我把一部车开坏了。你现在把我的车祸记录、需要的赔偿、还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通通都修好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请求， 求你给我一部不会出事的车。啊，不只是新车啊，这新车跟旧车一样的不行的。
嗯，
哎，有一部车是让我开了不会闯祸的。造一个新，他特别讲这个新要什么牌的新呢？要清洁的心，
嗯，就是完全干干净净的心、嗯、
对，前面到底人犯罪怎么回事啊？分析的差不多，不过你现在能把我修的再好，你再掩面不看呐、啊，我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当我母亲怀我的时候，罪就已经在我里边了，我的心就不清洁了。
嗯，
你看那个时候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不是生了一对双胞胎，
对，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嗯，
以扫雅各还没生出来了，就在腹中相争，对不对？利百加就要去求死啊！
嗯，
怎么回事呢？哎，因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已经会打架了，
对、嗯，
对不对？
对，
在肚子里都打，生出来怎么能不打呢？
嗯，
所以他说啊，事情办到这样好不好？好。够不够好？还不够好，我还要一个清洁的心。
嗯，
是我里面重新有一个灵，他这样形容，他叫做正直的灵啊。
什么叫做正直的灵？嗯，
正直这两个字呢，最简单的讲就是不歪嘛。他这个小字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灵，他是有主张的，他是在神的面前站得住的，而且显然他是很丰富的，很满足的，不会摇摆的。总之这个是与大卫会犯罪的那个旧人相对的一个人。我们的旧人简单的说就是心不够清洁，灵不够正直，这行吧？
这肯定。嗯，
对，我要有一个心，有一个灵是根本就不会犯罪的，它里面只有好没有不好，我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嗯、这个东西好，我也想要。嗯，
哎，那你现在有没有了呢？
摸不清楚啊，常常有时候觉得有，有时候觉得没有。嗯，
这是很多基督徒会有的一个问题啊。你说我现在得救了啊，到底得救在我身上是怎么回事？你说主耶稣的生命进入我里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其实很简单呢、啊，啊，就是礼拜天早上正好睡呢，有一个生命会要你去聚会的。
嗯，这个好多人都有，嗯、
哎，
信主人基本上都有，嗯，
对，要不然你怎么会一大早不睡觉跑那儿去呢？啊，礼拜五晚上这姚明他们打球是吧？那天他们赛球，
嗯、
你们那查经的出席率怎么样啊？
哎，还基本上照常进行，
哎，那不错。哈哈，为什么这些人不看球？难道他不好奇吗？
嗯，还是有的人还是很喜欢看篮球的，嗯，
是啊，但是他就宁可把它录下来，他也要去查经，
对对对，
因为它里边有两个心。有一个心要去看球、嗯、有一个心要查经，有一个心要睡觉、嗯、有一个心要起来。哎，你如果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要你礼拜天早上起来的心和要你去查圣经的心是一个心，在那个心里面呢、啊，是一个清洁的心、
嗯、
正直的心，因为那个生命是从神来的，主耶稣的生命曾经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现在在我们里面呢、啊。
照你这么一说，我只要信主，真正接受他的话，
对，
我的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清洁的心，或者讲正直的灵。
可是你信不信，你会不会辨别，并且你跟不跟从他，决定你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有清洁的行为、正直的行为，决定你这个人到底还有多少成分是属于你自己的，又有多少新的成分是完全向主的。
也就是说，你愿是完全按照原来的习惯继续做呢，还是当清洁的心提醒你的时候，你愿意顺从那个去做？
对，所以你看，我们常常接到问题，就是说，哎呀，我信主好多年，可是我觉得自己很不好，
对吧？
觉得自己不好呢，是因为自己真不好，这个没话说。但是你会把这个不好当成一个问题，是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好了。
哦。如果没有这个好的话，跟原来一样黑的话，
啊、
你都不知道。
怎么从来没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写信给我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很不好。
没有，我们原来觉得自己很好，
觉得自己很好，
嗯、
直到你开始认罪、嗯，那个时候你开始觉得不好。耶稣的生命不进来，你没有比较。耶稣的生命一进来之后，你才知道自己多么样一个不堪的罪人。
对，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本来是大致接受人是罪人的看法， 但是信主之后啊，你越来越深的知道自己真是个罪人，
真是个罪人、嗯、
别人是罪人啊，我更是罪人。那这样的改变跟这个对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神真的把他那个正直的灵、清洁的心放在我们里边了、
嗯、
但是大卫很聪明啊，在他前面有一个王，就是扫罗王、
嗯
啊、
对，这很有名的一个王、嗯
哎、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呢，神的灵也临到他、
嗯
啊、就像后来大卫被膏做王，神的灵到他身上一样。
对，这圣经明明记载神的灵感动扫罗、嗯、
对，但是啊，那个扫罗后来因为不听神的话，最后就被神弃绝了。那个弃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神的圣灵离开他了，神的灵离开他。
嗯，
啊，神另外选择了大卫，就与大卫同在。
嗯，
那这时候大卫这个祷告啊，他有附加条件的，你不但要为我造这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为什么说重新有呢？他曾经被立为王，他曾经知道这个神清洁的生命是怎么回事。
嗯，
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嗯、这个重新有这个话用得很对的。不过附加条件是什么？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还有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嗯，这又是大卫的一个请求。
他的锦囊妙计真多啊。他记得，
这我真冲的、嗯、
他记得这个扫罗后来因为很不乖啊，所以神就收回他的灵。
他常常不听神的话。嗯，
对，这个有个因有个果。因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他要先对这个因祷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你听出这话里面的蹊跷没有？这话里面有学问的。
我们人不是自己离开神的面吗？
他知道啊，神若是肯呢、啊，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哦，
对吧？
还是他厉害，还是
他
聪明。
你看主耶稣后来就说了，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失落。主耶稣会保守你，他会成全他所做的功。我们尤其不要看出这个人信主怎么还是这个光景，诶，他还没见主呢。等到他见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想不到的。他是主的人，主必叫他站住。基督徒啊，有的时候记忆力不要太好，因为我们
怎么讲，
对神来讲，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的慈爱都是新鲜的，对不对？
嗯、这个理解神我们是很容易。嗯，
那神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却不肯这样对待彼此。我看到这个弟兄我不喜欢他，为什么？我记得他三年以前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哎，其实人家可能早就从那个情况里面出来了。
嗯，
你至少得把这个机会给他，对不对、嗯、你说这个弟兄我不喜欢他，或者这个弟兄不可能是我的好同工。嗯，哈哈，你这就不像主，这不是从你那个清洁的心，也不是从你的信心出来的。
嗯嗯，
对不对？那一个人会离开神的面呢、啊？在圣经里面就说，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对，照圣经所讲，嗯，
如果神不保守我们，我们肯定要跌倒。所以主耶稣才教我们祷告，是一样的祷告，对不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嗯，
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呢、嗯、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
嗯、
以至于你丢弃了我。
嗯，
那如果我离开你的面，你丢弃我，你就会把圣灵从我身上收回去。请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扫罗王一样。嗯，
你看他祷告的多么仔细，多么保险。
嗯，
再往下他说什么呢？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嗯，这个听起来我有点不是太明白了。
为什么呢？
他里面有神的灵，都一切都好了，这不就事情办完了吗？他怎么还说要得救恩之乐呢？
呀，这句话好像是一个重复啊，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看啊，他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开始比较总结性的再回头看了。什么叫做救恩？从第一节到这一节，从人犯罪，人在罪恶里边，一直到这里成了一个有清洁的心的人， 啊，这每一个步骤加在一起啊，叫做救恩。
你是说要把整个都加起来？
哎，整个加起来，当然这些是看传道的人怎么解释，是吧？
嗯，
我要是不十分懂呢，但是这样讲还是蛮保险的，这是一种赖皮讲法。
啊，嗯，这个不是科，也是科学赖皮讲法。
对，这是比较不科学的讲法。那么，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啊，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扶持我。
嗯，
什么叫做扶持我呢？他当然有搀拉着我啊，他有引导我的意思。
啊，我软弱往下蹲的时候，他会
对
扶起来。嗯，
我希望圣灵住在我里边呢，能够一切从圣灵开始，不再是从我开始的。
嗯，
赐我乐意的灵啊，扶持我。你看，他同样一个生命，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圣灵，乐意的灵，这不是四种不一样的东西，而是大卫对他所求这个清洁的心，这个从神来的生命的一个形容。很多字我们在这里已经念惯了，就没感觉了啊。比如说圣灵这个词，其实啊，圣经直到这里才第一次出现。
哦，这头一次出现。嗯，
哎，我们现在常说圣父圣子圣灵，好像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名词，其实不是。你从圣经第一面开始看，它都叫做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大卫回头一看呢，他说这是圣灵。哎，这下子圣灵就成为神的灵的一个专有的名词了，
专有代名词。嗯，
哎，这是大卫对他的形容。
嗯，他还是对神认识非常清楚，他光这个灵就有多少方面来形容了。嗯，
对了，我们今天就是很贫乏啊，
对吧？
主耶稣，我信不信？我信，我爱不爱？我爱，怎么爱怎么信？你对他的认识到底是什么？就说不出来。
对，
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圣经把你说不出来的都说出来了，同时他又给我们做了榜样。嗯，让我们明白这怎么一回事。那同样的啊，这两节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平淡无奇，其实不单圣灵这个字是头一次出现啊，在这里所说的救恩之乐，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陈述。
嗯，我们今天要得救已经讲的非常多了，这个救恩之乐有什么特别的呢？
哎，所以我说这个科学讲道法必须要像做侦探一样，你得回到圣经从前去慢慢的把这条路摸出来。因为最早的时候，嗯，人开始歌颂神的救恩呐，在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
嗯，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嗯，
怎么个拯救法？就是把我们从法老的手里面救出来，从为奴之家救出来，他把马和骑马的都淹在海里边。
嗯，
那以后到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士师时代住在迦南地，那个时候你看以色列人因为离开神就受欺压啊，神兴起米甸人腓力斯人来欺负他们，他们因受欺压就呼求神，那神就兴起士师来干什么？
拯
救。哎，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嗯，
整个士师记你去读下来，什么叫做神的救恩呢？就是把你从仇敌，把你从受苦的境地给你拯救出来，仍然像是他们过红海，从埃及人的手中，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一样。
对，
你再往下读，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你看见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女子，这个女子叫做哈拿，就是撒母耳的妈妈。
嗯，这个人非常非常厉害。
哎，很特别，她的丈夫很疼她，可是她不会生孩子。
圣经讲她哈拿不能生育。
对，神使哈拿不能生育。她的丈夫又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小太太常常跟她作对，尽管她的丈夫还是很疼她，但是哈拿心里非常愁苦，她就去求神给她一个孩子。
嗯，
啊，
对，
神真的把孩子给她，就是撒母耳，我们
今天
所说的 Samuel。因为她说我这是从神那里求来的。
嗯，
当他得到撒母耳之后呢，他把撒母耳奉献回去给神啊，这个我们在很早的节目里面曾经说过他的故事。
对，
然后他就开始唱诗歌了，他被圣灵充满，他就赞美神，在他里边他就称神呐，啊，做的这件奇事为他的救恩，神拯救他。
对，
他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
嗯，
那是第一次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拿个人的问题来到神面前求神拯救。
嗯，那是哈拿，
那是哈拿。那你说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救恩是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直到大卫啊，才把什么是神真真正正拯救人的心意写出来。因为我们最需要被救的地方是从哪里被救出来？从我们自己的罪里边被救出来，
罪里面，罪恶里面，嗯。
把从罪里得拯救和耶和华的救恩连在一起啊，又是大卫所做的。
哦，原来这句话有这么多的科学分析在里面。嗯、
对，这句话是一句划时代的话。
嗯，
所以我说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总结的话。
对，我是读起来觉得这句话更像是在新约当中的一句话。嗯，
是啊，我们读得很熟，但是每一个词有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救恩不是第一次出现，可是救恩的内容在这里啊是非常新鲜的。人在神面前找到一个最伟大的救恩，就是居然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你看看，
嗯，
外面有外面的法老啊，里边有里边的法老，我们里边这个法老可厉害了。这是大卫在这里说的，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让我留在这个救恩里面，让我能够享受这个救恩，并且让我得到这个清洁的心之后啊，让我的一切能够从这个灵出发。这个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在英语版是把它翻译成自由的灵，好像新约的话说，让我在神的面前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在神的家自由而行。好，讲到这里，我想让我们停一下，有二山子上来为我们说一段，待会儿继续和听众朋友谈下去。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拿自己开涮，说自己长得有多么的丑，多么的不招人待见，小眼睛双眼皮，大脸下边还有一双下巴，惹得好多人哈哈大笑。嘿，如果因为我难看的长相就能逗您开心，让您哈哈大笑的话，那算我没白长没白活。这日子口什么废品都能回收，再没用的东西它总有一个存在的价值吧。我自己就是一个常常认真寻找自己存在价值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有一个爱照镜子的臭毛病，尤其是不当着人面的时候，自己一人独门在家里头，要能找着一面镜子的话，那可开了心了，解闷儿啊。你可以冲自己说话，你也可以听自己说话，对自己可以横眉冷对，也可以笑脸相迎。喜欢自己的时候靠近点，鼻子尖都可以碰着鼻子尖，讨厌自己的时候离远点，关上灯，而且还可以斜眼看，表示对自己的藐视甚至愤恨。我跟您说吧，镜子这东西它真是个宝贝，尤其对我这种难看的人来说，它像个良心似的，常常能够提醒我，让我谦卑，不要过于张狂，更不能骄傲。可是镜子对我来说呢，又是一个危险物品，照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想砸它。有时候里边那人让我讨厌，让我看不起，不但越看越不顺眼，而且还常常烦我，越烦还越躲不开。这时候你不砸镜子，不就得砸自己了吗？可是我并不想砸自己，因为砸不砸都无所谓，本来长得就那么惊险，好像小时候被猪亲过似的。还有人说我们这种丑人长得像车祸现场，需要回炉重造，说我们长得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有人说我们长得违章，还说我们长得飞沙走石的，有创意。尤其那种懂得艺术的，会画画的人，说我们什么，好像轮廓没打好，外形不准，比例不对。不过最近这些年又改了，说我们长得后现代啊，什么德国野兽派啊，长得科幻，长得抽象，说我们的长相突破了人类的幻想。总而言之吧，我们这种丑人在人面前那是没救了，怎么折腾都不行。如果再急了给自己破了相的话，那出去以后非把胆小的给吓死，成为社会的危害，吓出人命来，那咱可担当不起。咱净想别人了，那我自己怎么办呢？怎么活呀？这长相别人不喜欢，但是也不是我挑的呀。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早早晚晚得变成神经病，不发疯也得变邪。所以我每次跟人家传福音，告诉别人我信主了的时候，别人都说，哟，受什么刺激了，好好一人活着，怎么入教信主了？您听听他们问的这些话，怎么信主了？干嘛要信主啊？他们觉得信主是一件特别多余的事儿，是一件人生活当中不应该有的事儿，是一个附加的事儿，就像是看医生和吃药似的。 如果您没有病，健健康康的生活，没有人会去看医生，没有人自己给自己开药。你突然之间信了主了，归了基督了，一定证明你有问题啊，你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在问我们为什么信主以前加了一个受了什么刺激了。您说谁刺激我了？反正你是刺激不到我，就是你刺激了我也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因为那是我偏偏要受你的刺激啊，别人怎么没受你的刺激啊？所以毛病还是出在我自己啊，除了我自己以外谁能刺激我，谁敢刺激我呀？这自己的己呀，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敌人。人失败就失败在这己上了，你要是不把这己给克服了，不把自己这己给战胜了，你早晚得疯，你早晚得邪。所以信耶稣是必须之路，让神的灵和神的生命代替自己，是人唯一的归宿。当然了，很多人没有找到归宿就完了，让己给撑了，让己给炸了，让自己给毁了。如今这社会啊，圣经上称为是末世，也就是这个让各种罪恶所充满的世界，说来说去都是人们太自私，只想着自己，也只顾着自己。当然高尚一点的呢，就是一个俯视的自己，叫咱们自己，我们自己。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牺牲小我才能保存大我，说来说去还是我自己呀。人跟别人团结是为了什么呀？还是为了自己，绝不是为了别人。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教育都是要教人发掘自己呀，找到自我，而且是真正的自我。所以有的人自爱，哎，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是根葱，看谁都不顺眼，除了他自己。有自爱的必有自卑的，走到哪儿都缩楞着，不敢拿正眼看人，往墙根钻，往墙角站，总觉得自己没别人好，总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可他又没有骨气、胆量与能力做出来点什么，让别人看看。从自卑很可能就发展到自恨，由自恨很可能就导致自残和自杀。像我这种没勇气自残和自杀的呢，就变成自怜的了。可自怜的总比那自恋的好。那些自恋的人多半啊，也都喜欢镜子，转来转去的又回到自爱了。所以这自爱、自卑、自恨、自怜和自恋充满了现今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们的脑子。自己就是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创造者。再这么自己自己的说下去、想下去，我非吐了不成，那就是生病。所以我病了，我非得看医生，我就是要吃药，所以我找到耶稣了。找到他以后，我就信了耶稣了，就把自己给归了耶稣了。因为他能治我这个己，他能代替我这个己。所以您说我信主是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理所应当的事情？明白人都会觉得自己恶心，那怎么才能明白呢？就是知道好歹，认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在神眼里边看为有价值的，在他眼中看为美的，以神的标准为标准，这就对了。那为什么我二山子先信主啊？因为我喜欢他的标准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以世界的标准衡量我的话，我是又丑陋又没人待见。就拿这长相来说吧，中国人觉得我太黑，那非洲人又觉得我不够黑，所以我走哪儿都让人笑话，让人看不起。那主收留我，他看得起我，他说天国不吝长相，也不分皮肤的黑白，就看你是不是从神的灵重生的，您有没有长成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身量。那您说我这样的人遇见这么好的救恩，天国的门向我敞开，我拒绝他不信主，那才叫怪呢，那才叫有病发神经呢。刚才那位不是还这么问吗？一个人自己好好活着怎么信主了？那请问一个人好好活着，突然他怎么结婚了？那一定证明他一个人活得不好嘛。人生命长大了，人需要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爱他，所以就结婚了，所以就成家了，不愿意一个人好好活着了，一个人好不了。所以恋爱结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结婚打光棍的呢，那才叫有毛病呢。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您的问题， 其实信主啊，跟谈恋爱结婚一样，那是早早晚晚天经地义的事儿。我问您，在这日子口，是长得漂亮的结婚早，还是长得难看的结婚早？您仔细看看周围，那些大美女和美男子啊，全都结婚特别晚。虽然他们进入恋爱，尝试恋爱比较早，有时候呢，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自己是一朵花，旁边的蜜蜂啊、蝴蝶是成群成群的；如果自己是一堆牛粪，旁边飞的苍蝇、虫子也少不了。追求他们的人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他们常常让自己挑花了眼，总搞不清楚该娶谁、该嫁谁。可是我们这些丑人，尤其是明白知道自己是丑的这些人，常常被别人夸为心灵美。这话其实也对，起码我们能够连续和体会那些长得不好看的人，或者说对所谓的丑也有一种欣赏和理解，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啊。只要目标一锁定，或者是被其他的丑男丑女锁定，心里一平安，脑子里一踏实，周围的人再一撮合，二话不说，先结婚后恋爱吧，那都是直接进入主题，建立家庭，然后再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学习如何爱自己的老婆，如何尊重自己和体谅自己的丈夫。俩丑人的小日子总是越过越甜，年岁把长相的丑陋全都给淡化了，全都给蒸发了。回过头来一看，生活比那些美女俊男的家庭要好得多得多。神他真的不偏待人，公义就是公义，他所量给每一个人的总和其实都是一样的。知道自己不行的，知道自己不美的，常常在他面前先服下来，对神所给的爱有一种特殊的珍惜。一听说耶稣神的儿子爱我，马上就信了，接着就蒙福啊。现在我回头一看，这丑还让我捡了大便宜了。人呐，在神面前就是得服短儿。圣经就是人灵魂的一面镜子，神的话它就是光，人在神的光中让这镜子一照，不管你多美，你多俊，你都是丑陋的和肮脏的。无论你在地上多阔多富，在神面前你都是贫穷的。无论您的身体有多好，您是体育健将，在神的光中，让神的话这面镜子这么一照啊，你都是一个要死的病人。不管您今天有什么样的架子，赶快把自己放下来吧。只有放下自己，才是真正放了自己一把。别再跟自己较劲了，接受神的救恩，从天上来的生命，这才是真的，这才是值的。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我们讲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怎么样带着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一层一层的绊脚石，把我们今天所承受救恩的内容啊，就这样向我们陈明了。刚才说到，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当我们在欣赏大卫多么会办交涉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大卫那真是明白神的心意啊！他不但明白神拯救我的心意，并且还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期望是什么。你看他底下所说的话，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回报你呢？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是他3000年以前指着我们世外桃源今天做节目说的话了。
我们就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会做呢？因为他找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怎么样从自己的过犯被拯救出来，怎么样从一个忧伤痛悔的情况被拯救到有一个救恩之乐，而且有一个乐意的灵来扶持他走这一生的道路。那我今天既然得到了这一切，我就要回头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所以我说我们讲道的时候啊，就讲他们讲的道要比我们自己想的要好太多太多。
这不光是个科学讲道办法，这也是科学实验。你可以任何你还没有尝过这个救恩之乐的 你真的还可以通过大卫这条所指明的道路，你可以重复这个实验。
一点不错，他怎么求你怎么求，一步一步来，是不是？他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看自己，他怎么认识神你怎么认识神。哎，这个叫做我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半的人，这真的是一篇非常科学的圣经啊！你有好多个角度来看，你甚至可以找到一个角度，就是说神怎么处理人的罪，在神那边有哪些技术问题，有哪些手续要办。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看法。不过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有罪的人听明白了大卫这些话，那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呢，那么他必归顺你，因为这个救恩太完备了，这个太了不得的一条路。
对，
第七个球求完了没有？还没求完，要记得
还没完
呢，还有的球。对对对，
这个大卫可能真的有办不完的事情啊。
底下他就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嗯，
你既然认识了神的救恩是把你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你就回头称神为拯救我的神。”你说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是王，他的一生在旷野里面漂泊，被扫罗追杀，他经历了无数的危险，他也写了好多的诗说神拯救我，神拯救我，是不是？可是这一次他讲你是拯救我的神，有不一样的意义啊。
嗯，他有亲身的经历，
而且说
直接的经历，
说你这次是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第一，他这次对于神的拯救，他的认识是说，你救我脱离了我流人血的罪，你是把我从我的罪里面救出来。刚才说过，以前神对大卫的拯救以及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主要就是从仇敌刀剑的手下，当别人想流他的血的时候，神拯救了他。这次反过来了，是神把他自己流无辜人血的罪啊处理了，把他从那里边救出来啊。第二呢，你不但这样救我出来，并且你要让我脱离了，我不再犯这样的罪了，因为我里面得了一个清洁的心了，又有你的乐意的灵来扶持我。
对，
你就禁止了我的脚，禁止了我的手，不让我再走到从前那条路去了。
对，
那直到你把我拯救到这个地步呢，当你把我拯救到这个地步，对别人来讲，当我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要把你的道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在我后来的一切的人，我的子子孙孙，我要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当初神存留这个，神为千万人存留这个慈爱啊，那真是好。你们都可以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你们都可以这样归顺他。可是对我自己，当我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什么呢？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哎，这里边我们应当立即注意到最后两个字，什么？你的公义。这祷告不能反过来了。他一开头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
对不对？他完全不敢提神的公义，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提神的公义的时候。
夜神要公义来，我命都没了。
对，那什么时候他能够来到神的公义面前呢？就是当他被拯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到哪来了？他到神的公义面前
来，开始讲神的公义了。
对，他开始讲神的公义。
这个观察是非常科学的，
这有顺序的。今天很多人他找不到神，你必须从神的慈爱入门。唯有一个东西可以胜过神的公义，那就是神的慈爱。请我们注意这个十字架的形状啊，它有一个是横的，有一个是直的。假如这里边有一个是神的公义，有一个是神的慈爱，请问哪个是哪个？横在半空中的是人所够不到的，又是把人和神挡住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应该叫神的公义，对不对？那什么东西能够穿过神的公义，一头立在地上，一头接在天上，是什么？
那神的慈爱。
哎，没错了。神不但是公义的神，他更是慈爱的神。他的慈爱胜过了他的公义，罪人就有福气了。我们来到神的公义面前，并不是因为我们公义了，而是因为十字架上 公义与慈爱的交汇，就是耶稣基督钉在上面的身体。所以我们是穿过他的身体来到神的面前，是在耶稣的身体在这个十字架上啊，公义与慈爱如此相会，恩典与赦免活血而流啊。
嗯，
那我们现在终于来到神的公义面前了，我们得以在他公义的面前站得住了，能够自由而行了，往日的罪已经完全得到了洁净。我们应当干什么呢？我们来到神的公义面前呐，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那也必须把前面这事情办完之后才有可能到这里。嗯、
对啦，啊，底下他还求一件事情。
嗯、
这件事情
他还继续求啊，
他还继续求。这件事情是专家求的，很多人知道大卫是王，但是你读圣经才知道、嗯、大卫不但是王，他是先知，他是作诗的人，他是一个最杰出的音乐家、嗯、
他是最杰出的科学家了，现在来讲、
啊、没错啊、嗯、这个音乐家科学家才知道底下这个求有多么重要。他说，主啊、嗯、求你使我嘴唇张开，使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
嗯，
我尽管我的舌头要歌唱你的公义啊，但是到底怎么歌唱，你认为我知道吗？我知道的太有限了。所以我要求神，连我来歌唱你来赞美你的时候，都求你来指教我，是你使我的嘴唇张开，你使我的口能够传扬赞美你的话。
嗯，
他开始找到生命的源头，他知道一切都必须出于神。就算我们被神拯救了，我们蒙恩的罪人呢、啊，被拯救的人仍然需要神。甚至我们来赞美神，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也需要神来指教我们，来让我们的嘴唇张开。这是
这嘴唇张开是不容易的事情。嗯，
很多人嘴唇张不开的。
没错，
对不对？来到神的面前啊，你祷告吧，你祷告不出来；你赞美吗，你赞美不出来。为什么嘴唇没有张开？那为什么嘴唇没有张开呢？往往是在我们来到神公义之前呐、啊，有一些缺缓，有一些缺失，我们不太明白，我们多么需要那个救恩之乐，那个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而不是说把耶稣的生命放在口袋里，我有了就好了。
嗯，
你单有主的生命，他不能够让你赞美，他不能够让你嘴唇张开。
嗯，
你真要嘴唇张开的话呢，你必须活在这个救恩之乐里面。你没办法一天到晚就是愁眉苦脸的声音，你必须要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是不是？嘴唇张开干什么？要么你指教，你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要么你高声歌颂神的公义。
嗯嗯，
所以如果你在救恩上清楚，这个就不是问题了。那祷告完了没有？已经祷告了九项了。
那还没完，他这首诗还底下还有呢。
我没有时间细讲，但是就把最后一点提出来。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简单的说，
嗯，耶路撒冷我知道，这大卫做王的地方。这西安是什么地方？
西安是耶路撒冷里面一个山头。啊，
嗯，
这个山头呢被称为大卫的宝藏，后来神的约柜在建圣殿之前就一直停在西安。
嗯，
什么叫做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马上我们可以明白啊，大卫不单要神拯救他，而且他要神仍旧把他放进神永远的计划里边。所谓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到后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那就是指着地上的教会，众圣徒在神面前的服事，神在他百姓中间所做的工作。求你仍然按照你的美意继续做这件事情，在你的子民中间，不要因为
善待，
哎，对，他不单是因为自己的罪的问题得以解决，自己身上的救恩得以成就而赞美主，他尤其知道就继续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向神祷告，那求神继续在人间做他美善的工，让天上的旨意继续通行在地上。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了，
时间不够了。嗯，
对，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告个段落了。 希望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能够去把诗篇五十一篇好好的多读几遍，慢慢的去摸索，你回头想想看，哎，确实是一个所谓救恩的解剖学，那不但是灵魂的解剖学了。
嗯，蒙哥啊，我还学到了更多的。
什么事情？
你要有学会科学讲道法的话，一个诗篇可以讲四堂。
对，再有时间还可以讲，但是把听众朋友不要听了。
嗯，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的，
那要
蒙哥再见，
下次再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